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176啊，预说了啊，刚是从法直接来说明啊，实际上这无名住地的作用是影响力是跟四住地来说是没办法比较了，就是它影响力实际上是很大的啊。接着乘二哈，预说那举的实际上是依着魔王哈，他跟其他的天子做比较啊。好，经这边啊，经文啊，譬如恶魔波旬啊，于他化自在天，设立受命眷属众聚啊，自在殊胜。好，那虽然是在最后才讲自在殊胜，实际上就是设殊胜、立殊胜啊，以此类推啊。啊，如是无名住地地于有爱树四住地啊，其力最胜，恒沙等树。上烦恼依啊，依令四种烦恼久住啊。那这个四种烦恼就是依着四住地而生的一切烦恼啦，它可以这么广义的说明啊。好，接着导师的是解释啊，那我们请看180页啊。好，这边举的是魔王啦。好，依序解释经的内容啊，依是啊，依序照着次顺序啊，好，177页啊，更正177啊，好，譬如呢，譬如这个什么梵语的这个摩罗就是杀者，好，就是伤害众生，好，可以伤害众生行善啊，他的意思啊，所以魔是实际上是一切魔的通称啊，那波旬是指。现在这个世界中了，就至少是那时候印度，就是一般说印度所共知的这种不管是宇宙观或者是宇宙观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怎么去说这个天地形成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那个长阿含的世纪经，他会说天地是这个天啊，这个地球应该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是怎么形成的。那有哪些灾害会烧到哪些天呢？那为什么有人类的开始？就是放关一天的天人到人间吃的东西吃太饱飞不上去了，这经文上是这么描述的，等于说他们宇宙观或是人类人种乃至有讲到印度有四种性的分别，这些大概都是印度那时候比较通俗的说法，那在佛经里面或者佛没有进一步的去说明，或者觉得这个跟修行解脱没有那么直接关系，所以很多是引用到这个汉译的经就佛教经典里面啊，所以这个波旬指的是这个世界中魔王的名字啊，大概也是那时候所共许大家所承认说啊，那他的意思就是极恶啊，翻着意思就是极恶了啊。它指的就是居在六欲天的最上第六天啊，就他化自在天啊。那生在他化自在天的友情呢，不见得都是魔王啊。那魔王实际上是六欲界的主，也就是他化自在天的领导者啊。就像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的总统或者以前的国王一样啊。好，那这个天的魔王啊，他是可以占有他人的功力，或者呢别人所成就的果实，他可以占有他供自己享用，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别人做了努力他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了，简单的说是这样。好，在注脚的363这个我们也有看过了，其中的瓜弗士瓜弗士这边大智度论的68，我们看一下倒数的第三行，天子魔指的就是六欲主，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恶魔波旬啊。那因为身着世间乐啊，用有所得生邪见啊，他嫉妒一切贤圣的涅槃道法啊，这是属于天子魔啊。因为一开始第一行有提到魔有四种，烦恼魔啊，指的就是我们说的。108烦恼或是84000种种烦恼了。那所以依着有那么多烦恼而衍生出来有84000法门嘛。 那五众魔指的是五蕴合二的这个个体，始魔就死的当下，就是受轮是离开这个色身，离开这个五蕴身的当下，寿命嘛，没有温度，还有这个头意识离开，这时候叫做死。那在最后一行就讲到这个魔情眼，情眼就是指的是中国了，我从翻成汉译来说就叫人夺命者。那虽然死魔是实际的夺去人的生命，那其他的烦恼魔、五众魔、天子魔，从夺智慧命，这个就如同导师上面所提到的，第一行所提到的177页所提到，以伤害众生善法为他的意涵。所以这个也叫做其他的，除了死魔之外，为什么也叫做魔，就是意思。所以魔呢就是夺人命的意思，或者是杀者的意思，这个看自论的说明，刚好可以跟导师这边的诠释是贴近。那其中注脚六也差不多了，刮符六，注脚的363的刮符六，刮符六实际上差不多。好，接着来说明为什么这样子的欲界之主波旬他为什么会殊胜。在经中就是在我们这里讲到有六种事情而说明他是最为殊胜，跟其他的天子比。好，第一个是色殊胜的相好庄严，第二个是力精力充足，第三个是寿命。那合计人间的话就大约是920亿年的寿命。好，第四个是眷属，就是那的魔子魔孙很多了，重具滋生的种种物品，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生活用具是众多还精美。那自在指的是神通的自在。好，这个是比其他的天子天女相对的殊胜超过很多。好，接着178页。好，举譬喻就要跟前面的法做相合了，所以这边接着是属于合法，将欲跟法合。好，在178页第一行，这个魔王的殊胜就比如什么呢，就无名住地。那其他的天子天女就是来对比四住地，所以可以知道了，无名住地的力呢，对于有爱树的四住地，这刚刚有提到树就是同样的或者是同一类的，那当然四住地就包含了三类的三爱住地还有见一住地。所以呢，无名住地对于四住地来说它的力量是最为殊胜的。好，那接着导师就解释有爱等四住地他有能力成为一切起烦恼的所依，或者是他是种子，总之有升起的作用嘛。无名住地呢，不但是恒沙等数上烦恼依，那恒沙等数上烦恼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注脚170页那边呢，就是指的是什么，现在就是所谓的起烦恼了。所以呢，这边就讲到它不但是恒沙等数上烦恼的一，更是能令四种烦恼久住。恒沙等数是形容它的数目很多了，所以一切的起烦恼就是呢一切见修所断，就一样是四住地所现起的烦恼，所以四种烦恼就等于四住地。那住地呢约总习说，这个就对应前面167页住地就是种子还有熏习。好，从无始以来延续不断而久住，是因为有无明的力量，所以呢四住地还有它所升起的随烦恼都依着无明住地而升起。这如同树木有枝叶花果依着树干而有，那树干是依着根而有，所以这边就根呢比喻的就是无名住地，所以它不是整棵树的最大部分，它是最根源嘛。所以树干跟树根呢 从这个外表上就知道它是有大小之别，但是从这个根源上，根还是比较最源头的，所以树根不但是树干的依因，也是枝叶花果的依因，所以可见无名住地的力量很大。就我们这边的文就刚好对应这个表。好，那接着看导师这边提啊，好，本经的无名住地就是所谓的所知障啊，所知障啊，那四住地还有上烦恼，上烦恼就是起烦恼或者随眠烦恼，随烦恼了啊，它是属于烦恼障，这两个是属于烦恼障啊，这两个都是依着所知的无名住地而有了啊。好，接着啊。那烦恼障是以我所执为本，依着这个有我执的话就有我所执嘛，所以依着我执而生起贪等烦恼，而招感生三界的分段生死苦。所以呢，断我执就是所谓的我空智的。那所知障是迷于一切法空性，不能了知一切所知的实事实理，实际上就是不了知事情跟道理都不清楚，所以是一切法空智的障碍。所知障就是障碍这个所谓法空智的升起，那烦恼障就是障碍我空智的升起。所以烦恼障是人执，所知障是法执。好，接着看179。那我执呢必依于法执，所以烦恼障就是依着所知障而有。那所知障或者叫法执啊，是烦恼执啊，烦恼障或我所执的所依啊。那如果对应我们这边呢，就是无名住地是上烦恼还有四种烦恼的所依。四种烦恼我们刚刚在导师前一页提到就是四住地啊，所以就是这个表啊。所以二圣所断的大概是就我执的部分的，属于烦恼障。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这烦恼障所知障啊，也就是在注脚的364啊，就是说各个去定义不一样了。这个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表嘛，那这个表呢实际上是在注脚364的刮胡山啊，说早期佛教讲的啊，如果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烦恼它包含了两个啊，早期佛教大概是见所断惑啊，是迷于真理的啊，修所断惑是染于事相啊，但是有一类叫习气啊，这个是不会障碍啊，如果从早期佛教来说它是不会障碍所谓的生死啊，因此叫做不染污五智啊。但是在注脚364啊，像第一个说法比较是属于中观啊，这个性空为明系的思想。所以呢，中观呢大概是将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各个对应见所断惑跟修所断惑啊，那这个都是二圣可以断的啦。那大圣不断叫习气啊，那波尔经呢啊也有提到一些，或者我们上次有看到大智度论所提到的这些声闻圣者有些习惯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不会再引生烦恼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在波尔经就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去断了，因为他们是说三圣究竟嘛，三圣究竟相对的就是说不用再继续发心修行成佛。好的意思啊，那刮胡二呢？好，就是色大圣论啊，这个大概是比较是偏唯识的了啊。这个呢，跟我们前面在讲将烦恼分作十，或者后面也会再提到了，就烦恼分作11种或是22惑有关系了啊。那在色大圣论讲记啊，他所说的无明有分作烦恼障跟所知障哦，它是有这样分别哦。像在刮胡二哈，好，前面所谈的十种无明是所知障，不是烦恼障哦。所以就声闻还有缘觉断烦恼正空理哈，入无余涅槃哦。所知障的 这十种无明不会障碍他的解脱，在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无。可是在菩萨来说，不但要断烦恼证所谓的生空理，就是我空智的，同时要断所知障证法空理。所以所知障的十种无明障碍这个法空理，对菩萨来说他是染污的了。就如同这边的这个是瓜福山的说明，就为是大概是将烦恼障分作见惑跟修惑。那所知障也是有两种，一个是迷于理还有染于事的了。第三个是属于大乘起心论的，也就是瓜福山的。好，那这个是在讲譬喻喻说上面而延伸出来的，主要是回应的回应的重点就是说是无明住地会升起四住地还有上烦恼。那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说是回应呢？我们看那个175页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一样在解释无住地的彼此关系的时候，他又提到一个叫生德跟作德。那我也有提到啦，就目前我是没有直接看到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有用这两个词或许可以进一步再确认一下不过导师在175页的倒数，应该说第七行这边就有个小节了，词与本经略不同，见爱四住地是没有说到生德跟作德，所以生德是属于见住地，作德是属于爱住地，爱善住地。那这样的生德跟作德各有它的起烦恼了。这是属于这个算是璎珞菩萨本业经的小节。接着呢就是跟我们本经有关，但依此烦恼维系根源的无始无明住地并没有不同，也就是我们这边上面这个表或者是在178页开始讲到179页的这个结论上面，就是无明住地就这个部分呢，跟菩萨璎珞本业经说的是一样，都是依着无明住地而有四住地还有它的起烦恼。不一样的地方是彼此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本经讲是依着四住地而有他的起烦恼，那在菩萨璎珞本业经就是前面这一个，他是将这个四住地又分作生得住地跟作得住地，生得住地会引生作得住地，那生得住地本身也会现起就是跟见有关系的烦恼，作得住地他也会现起现行他就是跟爱有关的烦恼。好，这个是属于预说了，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前后稍微要去就是要比较才会清楚到是为什么要在175页留下这样的话像这就是跟后面有关系了。好，接着看陈三结说经文阿罗汉辟支佛智阿罗汉辟支佛智所不能断，为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如是世尊无明住地最为大力在179页这边好，接着上面的文而继续来说明就总说无明住地就是二圣的智慧所不能断的了因而二圣的智慧是可以体会体证这个所谓的人无我没办法通达法空如来性如来藏性那法空如来藏性这个实际上就是算是后期经这个我们在之前如果有读过导师的大乘起信论或者其他的著作大概都会提到这个词法空如来藏性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先看把这个经文先结束了所以唯有如来的圆满的智慧才有办法断这个所谓的无明住地从来根源断来说所以呢可以知道 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因此无名住地是最为大力，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虽然 是最为细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上面这里，我这边举的是成佛之道里面的内容了。法空或法空性或是如来藏性，大概这两个或许就是同位格了。同位格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啊，就法空性呢跟如来藏性应该是同样的，就不同的名称，但是它所要诠释的意涵应该是一样的啦。好，在成唯识论或者是后期的楞伽经中也有提到了，就是如来为了适应一些修行者凡夫或是外道乃至一分执我的恶圣，说如来藏常住不变生死流转。那又说到如来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在众生的时候凡夫的身中成就，这样的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是跟神教犯我那种思想一样吗？就因为它常住不变嘛，生死流转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个体在流转生死，而且又是在凡夫的时候已经相好具足，种种功德相圆满。实际上这个是如来的方便之说了。在楞伽经中也有提到，就是佛是说一切法空，有一类的众生听到这个一切法空会害怕，所以就将这个所谓的法空性叫做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实际上就是甚深的法空性。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这么说，法空就等于如来藏性，就法空性应该是等于如来藏性，这个叫同位格，同样的。那指的就是众生的当体是本性空寂。那叫如来藏呢，似乎跟神我一样，实际上它就是为了要适应担心或者害怕无我的外道，以免他听了人法空无我不肯信受还要回谤。好，那接着是解释什么是法空性的意思。法空性呢就是真如无差别，在宝性论中有说到法界片无差别或真如无差别，皆于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从无差别来说，众生就叫众生界，在佛叫如来界。无差别法性，这个当然是指的是诸法实相或真如，是用长恒清凉不变去描述去形容。那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所以这个叫做佛性或者叫法身。那因此从这个真如法性的无差别来说，它会是凡圣一无别，就是在佛的时候一样嘛，在凡夫的时候它不会因为凡夫有烦恼而有差异改变。好，所以这边可以理解这个所谓的法空如来藏性，就是指的就是法空性。那导师这边引的它实际上是跟后面我们之后会看到，我们之前在讲大乘起信论，它有两个语词叫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好，那我们本经也会有，这边就是有一个隐含的。好，接着呢是要依着经文而延伸的一些问题啊。好，导师这边有提到，请看179页的倒数第四行，为如来菩提智所能断，这里面包含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证菩提智而成佛的时候无名住地已经断尽，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断无名住地的是菩萨的最后心，那这样的菩萨最后心呢也叫做金刚预定，那实际上就是如金刚般这么强而有力的智慧去断这个最维系最普遍的无始无明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叫做菩萨最后心，因为他断了之后就是成就如来的了。所以讲为如来的菩提智所能断，实际上断的是在菩萨最后心，下一个刹那就是佛或是如来。 好，所以金刚预定就是无间道，那成佛得的菩提智就无上菩提，就叫解脱道了。这个我们之前啊，像在注脚365这边啊，像瓜佛二的大圣起心论啊，我没有提到啊。好，在如来地的时候已无可离啊，就是说没有烦恼在离的啊，而十地呢又不成离，就是十地菩萨他还没有真的断尽这个无始无明啊。这边就讨论说，虽然经文上的描述是菩萨啊。你看如来的菩提智能断，但是实际上真的断的时候是在菩萨最后心啊，所以他这边只是提出来说明经的这些问啊，这些描述是要需要再说明的啊。所以呢，金刚预定叫解脱啊，叫无间道嘛。佛的菩提智叫解脱道，就可以说他实际上不是在成佛，但是也不是在十地菩萨的任何一心，而是在最后一心啊。那这样的最后一心呢，就如同金刚般强而有力的智慧，所以叫金刚预定啊。这边在瓜佛一啊，《大圣起心论讲记》啊，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应该是倒数第二行啊。金刚预定在十地最后心，也就是刚讲的菩萨的最后心，这一刹那啊，这是叫等觉位啊。等觉妙觉啊，这个可能不同的宗派的定义啊，就菩萨阶位嘛。我们说实性、实住、实行、实为相、实地啊，大概就五十个啊。那有些到底要不要再加的所谓的等觉跟妙觉？妙觉大概是佛了啊。所以如果是色大圣论这边所说的等觉，大概是菩萨最后一个刹那心而已啊。这个就是它的分别定义上了。那这个定呢，是最为坚固，能破最为细的恶障哦，恶障啊，所以它就我刚提到了啊，就是在大圣色大圣论的那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哦，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哦，定义上是不太一样，所以这边讲恶障，实际上就是。很微细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啊，好，这个大概是依着不同的经论而有的不同说明啊。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在提到的是菩萨最后一心才能断这个最微细的烦恼啊。那这个烦恼到底是叫无始无明呢，或者是叫烦恼所知障呢？啊，这个大概可能会有异说了啊。好，接180页，请看本文180页。所以呢，在菩萨最后一心断这个所谓的无明住地，那佛菩提智现前升起的时候，无明住地也就不再生，因此在经上才说如来的菩提智之所能断，是这个意思的，就是他要说明一下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第二个呢，这个就牵涉到菩萨有没有办法断这个无明啊？那当然也是依着不同的经论的讨论嘛啊。好，二呢？好，二者菩萨也能断无明啊，这是大圣的同意啊。如说断11种无明，或是断22种愚啊，这个大概呢，我们上次有看那个注脚呢，11种分作12种也是细分啊，或者是色大圣论大概会。色大圣论大概会依着所谓的烦恼而分所知的，所以它该会有这种分别的。好像在前面172页注脚的356这边有提到嘛，22种愚，11种所知过，或者是在瓜佛二解深密经22种愚，11种初众所对治啊。所以你看，在像举注脚365的瓜佛二解深密经，他就有讲嘛，愚初地有二种愚，一者执着普特切若啊，这个就是我执嘛。第二是法愚痴啊，哦，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将这个所知跟烦恼又细分了啊。接着再看回180页了， 所以如果照这个唯识的修学次第，大概会是这样的说明啊，就是断十一种无明啊。所以呢，一地地分断啊，等觉断一分而成佛。所以如果依刚前面注脚的色大圣论讲记的话，等觉指的就是菩萨最后一刹那，就金刚预定。这个十一种烦恼，或是二十二种愚，大概比较是唯识的主张啦。好像起心论或本经似乎也没有这么细分。好，接着天台宗说四十二分无明齁。所以他可知道我们刚刚说了菩萨皆会从实性嘛。好，这个也可以对应这个表齁。这个表虽然是我们有看过，是依着这个色大圣论讲记齁。他就有提到这个菩萨第一无数大劫开始算，实际上是从初住开始算的。啊，如果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天台宗，他也是初住才开始断无明嘛，所以实性位还没有进入这个菩萨三无数大劫的开始啊。那实住实行是为相，是属于圣解行，就是说还没有体验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的凡夫，这大圣的这个贤位的菩萨好了啦齁。那接着是属于圣位的，就至少要到初地体证实相啊。好，那如果你看接着看啊，看这个先看180页这边啊。所以贤首中说52分，那就是从初性实性的第一性开始就可以断无明啊，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了啊。好，无明住地是所知障哦，所知障哦。本经说此障是为如来的菩提智能断哦，这个是从这个究竟断尽啊的涅槃啊波涅槃来说了啊。如果从分段的话啊，菩萨啊初地菩萨也可以分段啊一部分的无明，那得样一样的意思，就得一部分的智慧了啊菩提。导师的譬喻就像黑板啊，写满了字啊。那如果我们擦去了其中两三个、三四个，当然也是擦了，也叫做擦了。擦黑板擦了其中几个，也叫做擦。可是从这个完全擦干净来说啊，它不算是有擦了啊，因为它只擦了三四个。所以就从分段来分段烦恼无明来说，初地菩萨也是可以断无明。那从究竟断来说，就唯有如来的菩提智可以究竟断啊。所以综合这边种种的说法可以知道了啊，经论呢或多或少都是依少分段来诠释说初地菩萨可以断无明啊。那本经呢是从究竟断来的角度来说，所以唯如来能断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分别中的断烦恼了。第一个分别的就是所谓的菩提智能断，实际上是在菩萨最后一心啊。那第二个说，到底这个哪个阶位可以断烦恼？是从分段来说呢，还是究竟断来说？本经是从究竟断，那断了烦恼，得了智慧，接下来就要讲智慧。那一样啊，其他的经论呢，也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从如来说是究竟得，那从分证来说，初地菩萨也可以得无上菩提。这个大概也是依着不同的说明。我们看像这个注脚在366，我举了蛮多的说明。好，接着先看181页。有的地方也说到初地菩萨得无生法忍啊，这个我们前面也有讨论过了，在我们讲义到底是几地得无生法忍，这我们在讲义从162页开始到164啊，这个也有提到啊，前面也有提到啊。好，这边导师要另外的说明的是第八地啊，因为它是比较特殊的阶段啊。那初地菩萨虽然能证法空性，但是真属未能融通无碍，所以是有相无相相杂而起，就兼交替而起啦。所以当升起这个般若智的时候，他所缘的境呢， 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无相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菩萨体验自己有办法体验实相，出了境界之后他要做什么？帮助众生啊，所以帮助众生他就是生所谓的方便智或是厚德智，这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众生的苦才要去帮助他，这时候就是有相嘛。所以观实相的时候是无相，就般若智生，观众生苦的时候是方便智生，它是有相，所以叫有相无相是交替升起，它没办法同时间生两种相，所以那叫真熟有碍了。到了第八地，真熟可以一念并观二地无碍，而且是纯无相智任运而生，任运呢就不用特别的加工用行或者是作意，它就有办法升起了。所以呢就会多处经多处的经中会说到八地的无生忍，说八地或七地以上多完无明喜就这个无始无明住地难有处，就会提到初地也能断人得，那得当然是得菩提，断一分的无明得一分的菩提啦。那有的地方也提到如来能得能断是从究竟来说好，接着呢总之的在182页这边经论的所说虽然是不同，但是实际上应该不会有种种的分别但是也可以这么去理解经论上的不同主张从佛法的本意来说，唯有成就如来的时候是究竟断究竟得圆满的觉悟好，这是可以这么说了那但是呢经或是思想它有演变嘛所以可以理解初级大圣是以八地来说能断能觉，那后期大圣是用初地来说能断能觉所以站在后期大圣立场可以说从但正法空性来说是初地从可以无相无功用，这不用特别的加功用行，自然升起二地并观，二地无碍当然是八地了那就最圆满就是佛地。那如同我们上面这个表一样就这个表这个大概所谓的圣解行，就是虽然呢还是用空去观或者去理解世间的现象，缘起有而毕竟空但是他没有真的体验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所以这个阶段就是相对于菩萨的实住实行实为相。这个表呢是依着色大圣论讲记里面的内容而整理的那这个跟我们大乘起信论是也是一致这个在我们的刚提到这个注脚，请大家看一下这个181页注脚栏实际上这个注脚应该是366的瓜符五，就是大乘起信论这边它有分作三个阶段的修习，第一个叫初发心住的菩萨，这个菩萨呢是对三宝无上菩提深信不疑成就信心他的信是不退转所以这个叫初发心住，就是我们一样我们这个表上面的这个初无数大劫开始的时候那初住以上一直到十回向中那对应解圣密经叫做圣解行地，也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圣解行嘛。那这类的菩萨于法性相有甚深的信解又开始修广大行所以这个就大乘起信论来说是解行发心了好，初地以上叫正发心了因为初地以上的菩萨能分正法身分正菩提就是我们跟刚在182页那边同样的意涵。那接着看注脚367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就是像瓜符二就是我们的圣蛮经讲记对应的讲义的页码大概是162、164就是说怎么去汇通 到底是几地得无生法忍、哦、导师就会通，如果依龙树来说是顿根七地得无生法忍，立根是初地得嘛、哦、那唯识就是用所谓的自真上跟悲真上去分别初地得一生生，还有八地得一生生、哦、好，那接着在注脚368，那这个也是跟我们荧幕上这个表有关的、哦，初地开始是清净实相、哦、也叫做清净真上一乐行，可是它是有相行，初地到六地，所谓的有相行就是刚导师在本文上所提到的、哦、就是那有相无相是交替升起，所以叫有相行，就是要升起救度众生的心的时候，它是升起的是方便智，所以它是有相。单光单是呢，单直接观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的时候又是无相，所以它是有相无相是交替，而且是要加功用行，要作意的啦、哦啊、我刚刚说在注脚368的瓜福山、哦、这边就有提到、哦、菩萨地中、哦、这边引的是应该说这边瓜福山根据导师在变法法性论讲记的描述了啊、哦，这个内容也很接近色大圣论讲记，也很接近大圣起信论，他怎么分别、哦、这个初地乃至十地的、哦、好，菩萨地中从初地到六地叫有相有功用地了，有相有功用地，七地叫无相有功用，所以你看这边的表它叫无相行，下面叫无功用行，就是八到十地、哦，所以八到十地叫无相无功用，前有相、哦、所以呢初地跟六地、哦、在无分别智误入真如一切相不现，但当然是清净、哦、但后得无分别智起相又现起，所以叫未尽六地。所谓的后得的无分别智就是我们说的方便智，因为要去帮助众生嘛，你总不可能用所谓的实相般若智，就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的。好，八地菩萨以上叫无相无功用，这时候他真的有办法二地并观，就是他的心境上是有办法现同时显现这两个有相无相，真属无碍。那七地菩萨以上是纯无相行，但是他是有功用，所以从有功用来说是还未清净、啊、从无相来说它叫清净地了。好，接着看一下182页的瓜福士，就是刚刚那个注脚368，好，延续到182页的注脚栏瓜福士空知探究，八地菩萨就是不退转地菩萨，八地得无生法忍，悟即灭无分别法性。这个阶段呢，二圣实际上也可以，所以呢当菩萨证到这样的阶段，这样境地境界的时候，本愿力不足或者没有诸佛的再劝就劝请发心的话，这样的菩萨可能就会证入涅槃，就会堕入退堕，跟二圣一样。那经佛的劝发，菩萨才从般若起方便智生这个如幻的三昧。如幻的三昧呢，就是他可以随心意去照净土见众生修行，或者是随他的心意到众生所需要的地方去化种种身，做种种立身的事业呢，依着这样子帮助众生而成就圆满的佛的功德。好，所以八地菩萨。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卯山啊，无名的业义，等于说它是跟之前的之前是不太一样啊，跟所谓的四住地啊，就依着四住地而起烦恼，依着烦恼而造业嘛。所以这边要特别讨论，实际上这个无名的业是不太跟四住地的是不太一样的。好，经文，世尊， 又如取缘啊，以取为助缘啊，有漏业因而生三有啊，如是无明住地缘啊，无明住地缘啊，无漏业因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三种一生生啊，此三地啊，彼三种一生生生啊，三种一生生生啊，还有无漏业生。依无明住地，有缘非无缘，是故三种一生生即无漏业，缘无明住地。世尊如是有爱住地数是住地，不与无明住地业同，所以无明住地异，离是住地佛地所断，佛菩提智所断。所以这个是无明的业异啊，不一样啊，跟四柱地的业不一样啊。那这个所谓的业实际上就是它的作用啊。所以导师这边解释就说，接着说明无明住地的作用不同。好，解释经文啊，倒数第二行，倒数的第二行182页啊，以取作为缘，所以取呢啊，指的实际上是四柱地烦恼的总称啊。那佛成总约三界的见修烦恼力欲取、见取、接近取、我欲取的四取，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啦。啊，如果在注脚369无上一经，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它不是有分吗？生缘或生因或有有无有了，第三个有有，缘无明住地，因无明住地所起无漏行，三种一生生，譬如四取为缘，三有漏业因其三种有。这个比较接近我们这边的经文啊。那刚提到这个四取依三界的见修烦恼而立四取，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明显的文啊。好，接着看183页。好，总的来说，这些烦恼都有取着境界，就只取执着这个境界而招感生死的功能还有它的作用，所以统称叫做取。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栏在刮服式啊，183页的刮服是这个中观经中观论众讲记中解释这个四取的内容啊。什么是我与取呢？这是最根本的，就是内见自我使我而支持他，就将这个五蕴和个体有个实在的真实感啊。好，第二个叫欲取啊，以自我为，因为有这个根源的这个自信值嘛，所以以自我为中心啊，只取外界的境界啊，喜欢的就去追求了啊，而且是贪求无厌啊，这是欲取的功用。所以导师在第一行有提到嘛，就是都有，总的来说都有执着只取境界的啊，招感真实的作用啊，所以叫同名为取。那见取我们之前有看过嘛，就是固执的认为的自己的见解主张是正确的，那如果不合乎我们的不顺我们的意见的，我们就会去否定甚至不喜欢。接近取就是持守不合理或是不近人情无意义的戒条，那重点是为什么要持这个些规矩戒条，是希望下辈子可以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接近取持这些戒条这些行为，下辈子可以投生人天享福啊。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啊。好，取是有这个直取境界招感生死的作用啊。好，接着看所谓的发业啊，还有感果啊，这些的描述啊。好，在本文183页的第二行，分段生死依的四柱烦恼的发业润生啊，所以这边就提到烦恼有两个功用，一个是发业，发业就引生行为啦，润生呢就是将这些行为 让他成熟，将来可以感果。所以烦恼有论业跟发生，发业跟论生，最后可以感果。因烦恼所引发造善不善不动业，这个是三个，因为下面导师会分别了。依着烦恼而产生有善的行为、不善的行为，还有不动的行为。什么是不动的行为啊？实际上就是禅修了啊。这个叫发业，这个叫发业啊。那接下来导师就解释哈，发业还要怎样论生嘛哈。好，生当我们行布施等善心造善业的时候呢，这时候虽然是善行为、善心。可是呢，还是由烦恼间接引发，因为我们一直来不清楚真如法性嘛，就如同我们上刚看的那个表，这无明就会影响我们哦。所以不管是行善，造恶当然是恶业了，行善呢是杂有烦恼哦。那发业以外呢，烦恼还会润业，使它升起功力哦，升起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延续到未来产生结果哦。如同这个谷子的种子啊，当我们啊埋播入土中啊，播种的时候呢，还要用水啊，要肥料，乃至要阳光，还有湿度等等哦，它这个种子才有办法抽芽啊，乃至生枝叶花果等等的啊。那由烦恼造业，再经烦恼的滋润熏发，最后可以感果。所以烦恼所发所润的业叫有漏业，那漏就是烦恼的别名。所以为什么造善业还是由烦恼所引发，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由它所引生而由它所滋润，就像这个种子本身就污染的。什么种子是污染呢？可能在美国有一个好像基因改良啊，基因改良的种子多厉害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居士的，算是他买的农地啊。不过他为了要节税啊，我印象中算起来大概是有90甲的样子，真的很大了啊。那因为他要节税嘛，所以他就只保留了5%是他自己开发用，其他的是给农夫去租。那他们的农夫也很有趣，因为那个政府就发给他这个基因改良的种子啊，这个很省事啊哦。因为我住在那边呢，奇怪，我住那边因为要讲课嘛，一段时间没有看过农夫去管理啊，去拔草，割，因为他们不是拔草，割草之类，施肥都没有。后来我才问这个地主，这个居士，他说他也只有看过这个农夫，他们只来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把种子种下去，因为都是地很大嘛，所以用那个机器齁，他也不用自己去种。种之后呢，也没有浇水耶齁，那就他说这个种子叫什么？看天啊，天下雨就有水啊，如果没有下雨就算了啊。那什么时候再来？种下去之后，到它收成的中间，那个农夫都不会再来。他，你看这个种子多厉害！哎，你看这个农田也没有什么一些我们说有什么苍蝇什么都没有，好像这些动物还是虫也很怕这些种子的样子。它是种大豆的哦，大豆的哦。所以为什么现在有那个豆腐的什么非基改，人家说这个在美国这个基改的食物是动物在吃哦，实际上不是啊，这连动物都没有在吃的啦。连动物都没有在吃的哦。因为那些大豆的叫基改种出来大豆，它实际上后来它是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些它会去把它去提炼出石油的成分，因为石油有一些部分是需要的，所以这么大片的土地第一次种的时候出现，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中间都不需要怎么管理。你看这个基改的种子多么你说省事是很省事啊，可是好像也 可能真的对人真的有一些影响了哈。所以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种子本身就污染了，就像烦恼，所以依着烦恼所产生的行为，就算是善的行为，还是属于有漏的哈。所以我这个就用这个来做譬喻啊。好，接着看呢啊，烦恼是招感生死的助缘啊。那主要的因呢，就是有漏业啊。这边的形容啊，有漏业是招感生死苦果的轻因，就是主因啊。所以一个是助缘，一个是主因，轻因就是主因了哈。而有这个所谓的三有的果报，所谓的三有呢，就是欲有欲界，就是我们会投身到欲界，或者是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啊，这就是所谓的分段生死啊。好，接着烦恼有见一处等四个啊，就是见一处爱三处嘛啊。很难感的能感生的分段生死就有三种啊，就是什么造善业得欲界的人天善趣啊，造不善业就生恶趣啊。那造不动业啊，这个就是导师在第二行所提到，因烦恼所引发造善不善不动业，所以不动业就是生色无色界天啊，就是他修禅定啊。一般说禅定是相对来说是心比较不会啊散乱啊晃动啊，从这个意涵来说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差不多了啊。好，这边主要是在说明，先说明取这个取为眼啊无漏的业因啊，所以业因是主因，而有三有啊。那要譬喻的是依着无明住地。就依着无明的习种熏习无漏业因，那后面就会分别了。无漏业因是对一般凡夫的有漏业而说是无漏的，那实际上从变异生死，从还没有真的断尽生死来说，它还算是有漏的。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次再接着了。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围绕在这个无明啊，无明的说明啊，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啊，不管是从它的力量是比四住地还要大，或者是依着无始无明而生四住地乃至一切的烦恼啊，从围绕这个所谓因有这样的无明来说明啊，不断的烦恼啊。以无明住地来说明这个不断的烦恼。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啊。请合掌。